现在要告诉你们关于主耶稣基督一生中36个神迹的事，其中也许最伟大的就是他自己从死里复活，这是一个发生在他自己身上而不是在他人身上的神迹。在这宏伟的系列教学中，我们要向你们展示他所行的各种神迹。首先是他施行的身体上的医治神迹，随后是他对自然界所行的神迹，然后是他为人赶出邪灵所行的神迹，那对人类而言实在是非常非常奇妙的神的大能的彰显。再接下来就是他使死人复活的神迹，他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因此我们总是从这里开始，正是在这里他舍了自己的生命去拯救全人类。就在这山顶之上，他被钉在两个强盗之间，毫无疑问站在旁边的群众以及在这片区域的人都能看得到。因为神的儿子来到世上成为人子，为要在我们里面创造力量和能力，让我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就是这样，也许这是地表上最重要的一块地方，因为在这里人类的救主使自己成为祭物。你现在看到的就是他当时的祭坛。我们想和你一起继续前行，进入到这令人振奋的神性层面以及神的大能之中。这些都是为了你，也为了我，为了我们所处的当下时代。在接下来的教学大纲中还会有更多内容关于主耶稣基督的神迹。也许在所有神迹中最令人惊叹的就是死人复活的神迹。因此我们将花些时间来告诉你，那些被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他们的生命结束了，但又借着神的大能重新回到了身体里。我们相信其中最伟大的当然就是主耶稣他自己。尽管他死了三天，但全能神的力量重新进到他的身体里。他复活后不再以先前那33年里他所显现的肉身状态出现，而是带着他复活的身体回到人们当中。这非常奇妙，在各个他山腰的岩石里挖凿出了一座坟墓，那就是主耶稣基督遗体被安放三天的地方，就在这山的核心部分。我们将带你从各个他，也就是他成为神的羔羊为全人类献祭的地方，走向主耶稣大能的从坟墓走出来的地方。他胜过了黑暗势力，击伤了撒旦的头。如今他以万王之王的身份大步跨出墓门，说道，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他又说，你们要领受能力，就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以后。我们知道直到今日那同一位圣灵仍然赐给所有爱他服侍他的人，如今也是一样。所以我希望你能和我一起来到花园的坟墓，在那里主让复活之日成为真正的事实。历史上也许最黑暗的三天就是当耶稣的身体被安放在这座坟墓里的那三天。就在安息日过后的那天，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另一些名叫玛利亚的妇人一大清早还没天亮便穿过耶路撒冷幽暗的街道来到这园子里。他们带着香料要用来膏抹主耶稣的身体，结果到了这里却发现墓门的大石已经被挪开，周围的罗马士兵全都像死人般倒在地上。你可以想象玛利亚踏过这个士兵，绕过那个士兵，一步步地靠近坟墓，仿佛我能听见他说，你们早就该是这种模样，我脚下踩着你们，因为我所相信的远远超过你们所信赖的权势。我所信靠的是神子的大能，他从童贞女而生，在世间行走，曾喂饱饥饿的人，赶出污鬼，医治病患。虽然他在各个他被处死，却必定要复活。这些妇女来到这里时，天色还没亮，他们看见大石被挪开，往里面一看，就知道主已经不在里面，因为他复活了。那天，他们见到了一位天使，但这并不是他们此行所要找的。现在有些人可能对天使充满好奇，但这些妇女并不是来找天使的，他们是来找他们所爱的那位除去他们罪恶，医治他们伤痛，解决他们问题，并使他们成为新造之人的主。他们想找的是这样一位爱他们拯救他们的人。然而 天使对他们报告了好消息，他不在这里，他已经照他所说的复活了。之后，他们又看见了主耶稣，他对他们说，去告诉我的门徒。所以，一直有人觉得惊讶，为什么第一篇见证主复活的讲道会由一个妇人传讲？为什么神不使用男人呢？原因就在圣经说，那些男门徒正因怕犹太人，将自己藏在门窗都关闭的屋内。若有人心中恐惧，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那么神很难透过他来做什么。可是这些妇女却亲眼见到他们所爱的主已经复活，于是兴奋地跑去告诉众门徒，他复活了，我亲眼看到了那坟墓，主不在那里了。对于全人类来说，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信息，从死人中复活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神迹之一。主耶稣曾经使许多人起死回生，但他自己从死里复活才是最震撼的见证。他在被钉十字架后，第三天从这座坟墓走出来。接下来的40天里，他与门徒同在，跟他们吃饭、谈话，一同讨论永恒国度，然后升天。试想那些曾追随他、见证他教导的人，再次来到这里，看见空的坟墓，他们欢呼，他不在这里了，他已经复活。马太这位曾经与主同在的见证者，可以这么说，多马也看到他的手上钉痕，亲自印证了主真的活过来。各式各样性格、背景的人都亲眼见到了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以后复活，并与他们同在。同样的，如今在我们心中，他也让我们在罪恶过犯中死去的灵得以复活。以弗所书第二章说，我们从前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如今却蒙他赐下新生命。他现在仍然是复活的主，仍然能够向你发出生命之言。如果你愿意相信他，并接受他，这从坟墓之门走出的复活神迹也能在你心里发生。因为时至今日，他依然在把生命带给那些无生命的人，他仍愿意把这生命赐给你、你的家、你的社区、你的城市、你的国家以及整个世界。他拥有无上的权柄，随时可以赐福帮助你。愿你今天就向他伸出双手，说，世上没有谁能比你更宝贵。我曾到过许多国家，见过各种帝王的陵墓，只在耶路撒冷的这座坟墓里找到了空墓。我们为所侍奉的救主不被埋在这地下而欣喜万分。他的敌人，代表着地上政权的势力，也都被打败了，代表着宗教的势力也无法再管辖他。他战胜了一切属世的权势，如今他自己活到永远。这对我们所有人而言都是极大的鼓舞。愿你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记得，他过去是怎样，如今仍然是怎样，将来也必一直如此。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些内容要提到。我们将从约翰福音第11章第1节到44节说起。那段经文记载了耶稣如何行使无限的大能，或许可以说最神奇的就是他叫死人复活。当耶稣接到消息时，他所爱的一家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兄妹同住在离耶路撒冷只有2英里的伯大尼。拉撒路病重，等耶稣到达时，他已经去世4天。对他们来说，一切希望似乎都破灭了。他们觉得也许只能等到末日复活时才能再见到拉撒路，可现在他已经埋葬在坟墓里。可是耶稣走到墓前时，经文里有圣经中最短的一句，耶稣哭了。我相信他不是因拉撒路去世而悲伤，因为他清楚自己将要做什么，而是为周围那些明明与他亲近却仍不相信他的人感到难过。耶稣在墓门口喊道，拉撒路，出来。拉撒路真的从死里走出来，头上还缠着布，身上裹着裹尸布。耶稣吩咐他们，解开他，让他走。周围从耶路撒冷和临近城镇赶来的人，见到这一幕，有许多人就信了耶稣。毫无疑问，这是耶稣行过最伟大的神迹之一。不仅当时带领许多人归向他，也在过去2000年中持续震撼并吸引人心。一个死了4天、身体都开始腐坏的人，主都能让他焕发生命，这就证明耶稣真是神的儿子， 也是拯救全人类的救主，同时也显明了他对人们的怜悯与关怀。他能把极其腐败、已经没有希望的光景，变成新生命、新活力、新力量的所在。所以，无论你的难处有多严重，无论你正在经历怎样的黑暗，只要耶稣说话，他就能带给你生命与希望。他曾对空无所有的境况说话，就能使之丰盛。他能让一切枯干之地重新焕发生命。他也同样愿意把你从绝望之中带出来，使你成为一个有力量、有盼望的人。我要你记住，对耶稣而言，没有什么太困难；对信他的人而言，也没有什么绝望可言。当时，复活后的拉撒路一定是那里最兴奋的人之一。他挣脱裹尸布，看见自己的姐妹和亲友们深深相拥，众人也喜极而泣，整个耶路撒冷周边都回荡着欢呼与赞美。耶稣使死人复活了。正因这复活的大能，再次证明了他的确是神的儿子，是所有人盼望的救主。他关怀所有人，无论你是谁，他都能把你从死亡中救出。耶稣的一生行了许多神迹，圣经中记录了36件具体的神迹，但经上也明说，他医治过无数人，并未全部记录在圣经里。其中一个颇具代表性的神迹是使死人复活，一共三位，一个女孩，一个男孩，以及我们刚提到的拉撒路，那是位成年人，当然还有耶稣自己。从而可以说，共有四例死人复活的记录。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拿因城，正是在这里，主耶稣让一个青年人起死回生。路加福音第七章十一节记载，耶稣一日进拿因城，许多门徒和群众也跟随他。正当他来到城门口的时候，有人抬着一个死人出来，那人是个寡妇唯一的儿子，城里也有许多人与他一同前来送葬。耶稣看见这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于是耶稣走近，摸了抬棺的担架，抬的人就停住了。耶稣说，年轻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了起来，而且开口说话。耶稣便把他交还给他的母亲。在场的人无不惊恐敬畏，大声归荣耀给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神眷顾了他的百姓。死人复活是最大的神迹，因为没有任何生命存在时，造物主却能赐下生气，使人重新活过来。当时，耶稣正带着众人进入拿因城，他们或许来自各个小村镇，跟随着耶稣。在那城门口，耶稣遇到这送葬的行列。年轻人死了，他是那寡妇唯一的儿子，他丈夫也已过世，这家里只剩下母子俩相依为命。耶稣怜悯那位母亲的悲痛，不是因为可怜这死去的孩子本身，而是对寡妇的处境心生怜悯。接着，耶稣拦住送葬队伍，对那年轻人说，起来。少年人马上坐了起来，他被人扶下棺，交到母亲的怀里，大概他也就十一二岁或十几岁的样子。母亲悲喜交加，拥抱着儿子，众人见了赞叹，真有先知在我们中间，神亲自眷顾了我们。今天的世界同样需要神迹，我们需要借此见证神仍然活着，并且他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与人毫无关系的神，而是关切着我们每一个人的造物主。要想看到这样的神迹临到，就必须用信心回应。我们必须相信神确实存在，并且是位大能的神。当时耶稣离他自己的家乡并不远，也就十来英里，可是近在咫尺，也同样会看到人间的悲剧。有时悲伤就在我们身边，或许在你自己家中，或许在你生活的社区中。然而，幸好每个世代里，总有那么几个人因富有怜悯之心，而能够为那些正在哀痛、苦恼、失去珍贵之物的人带去安慰与帮助。就像在这座小城里，耶稣用自己的双手触及了寡妇与他儿子的困境，让男孩重获生命，也为全城带来了欢乐与盼望。正如圣经记载，主耶稣行了36个神迹，如今我们依旧相信，他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至今都在延续。今天，当我实地站在这里，拿因城依然存在， 周围景物犹如旧时一般。回想当时，一个堪称重大神迹就此发生，显明了耶稣对悲痛者的怜悯，也彰显了他超自然的全能。我相信我们这个时代同样需要这样的怜悯与神迹，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更广大的社会与国家层面，人们需要知道神是真实又永活的，并且愿意介入我们的生活。有时候我们会因为需求庞大而灰心，但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不要看环境有多艰巨，而要仰望神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供应。耶稣曾对墓中的死者说，起来。如今他也能对你那似乎全然绝望或早已枯萎的状况说，复活。只要我们相信他，敬畏他，他仍能行出与2000年前相同的大能。我们刚才提到，耶稣曾叫一个女孩复活，那时他还没出门下葬，他又在送葬途中让这青年人复活，而拉撒路则已经被埋葬整整四天。可见无论处于何种境地，尚在家中正要下葬，还是已经腐烂四天，对耶稣来说都没什么不同。他就是复活与生命，对我们而言，这正是他仍然能够赐给我们的力量和盼望。无论你正处于什么光景，不要只盯着问题本身的大，而要仰望主的大能，他能超越一切。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那一位。愿我们在自己的生活里时常记住并经历这样的真理。最后，我们想再多说一点，在加利利地区、伯大尼、拿因这些地方，耶稣先后展现了他对死亡的胜利，而在耶路撒冷那座花园的坟墓里，他自己也从死里复活。所有这些神迹都共同宣告，他真正是万王之王，是死而复活、永远长存的主。他的怜悯、恩典和大能今天也向每一个人敞开，愿你在自己的人生当中不断体验到他同样赐下的复活与盼望，因为他如今仍活着，要赐你生命，也赐给你更丰盛的生命。当我们谈论世上最伟大的事物时，会感到自身的渺小，就像在有限当中眺望无限。先前我们已经提到，主耶稣基督确实让几个人从死里复活。我们带你们去看过伯大尼，那是耶稣所爱的朋友拉撒路被埋葬的地方，他在那儿复活了一个耶稣亲自认识且关系亲密的人，并且是在去世四天之后，真是太奇妙了。我们也带你们去过拿因，看到耶稣怜悯那位失去独生儿子的寡妇，又令他的儿子从死里回到他怀里，那一幕是多么感人的画面。接着我们又来到花园的坟墓，主耶稣自己被埋葬的地方，他在父神和圣灵大能的作用下从死里复活，这当然是最惊人的经历。然后在加利利一带，我们再一次回到拿因，记述耶稣看见送葬的队伍时怜悯那个年幼男孩的母亲，于是拦住队伍，让那孩子重新活过来。我们深信这些见证主耶稣至高能力和无限慈爱的讯息，会让所有在生命中失去珍贵之物、经历悲伤的人得到极大的鼓舞。更重要的是，你们必须知道基督现在依然活着，他今日仍能行他从前所行之事。我们也相信在当代的世界里必能看见这位永活救主的大能彰显。要预备好心灵，等候神迹的发生，也要学会欣然领受、欢喜赞美。非常高兴能和你们一起回顾那位名叫耶稣的基督所行过的奇妙神迹，这真是多么令人欣喜和振奋的经历。谢谢你们的同在和聆听。